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杰出令人敬佩的女性，也就是美籍宣教士彭蒙慧老师。很多人认识彭蒙慧老师都是透过空中语教室等一系列的杂志、广播和电视节目，但是您知道吗？彭老师12岁就立志要向华人地区传福音，23岁就来到了台湾，到目前已经超过一甲子的时间，神使用他到许多地方传福音，并且成立了救世传播协会、天运诗班、空中英语教室等等这许多的事工。他在台湾开创许多第一的记录，像是他是第一个用广播用电视来传福音的人，并且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专业英语杂志等等。我们不禁很好奇，彭老师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的，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决定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来到台湾呢？他在台湾这一甲子的岁月中遇到过哪些困难？那么上帝如何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又是如何使用他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认识耶稣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彭蒙慧老师的生命故事。彭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很高兴可以参与你这个节目，因为我很喜欢告诉人家神的恩典真的够用的。
是是，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彭老师来到云彩飞扬啊。那就像我们刚刚开场白提到的，您在23岁来台湾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甲子哦，就是超过60年。那么论到您对台湾的贡献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其中之一就是您是救世传播协会的创办人。所以我想在访谈的一开始，是不是请彭老师介绍一下救世传播协会？
就是传播协会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机构，但是我们开始，因为我又开始做福音广播在这里，那么我刚知道我们的副长就是要多一点人要听福音，因为若是一个人去讲的话，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一定要用广播。所以我们就几个基督徒集合在一起，就想要用这样的一个传播的方式，要给多一点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人可以多听福音。所以我们这个机构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
很棒哦。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很快的希望能够来截取彭老师很精彩的生命故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彭老师先带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你的童年还有大概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
好，我很愿意讲一点我的背景，因为我想到 小孩子是很要紧。若是你现在你自己家里有小孩子，他是你最宝贵的财产、
嗯、
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那我的父母从小我生出来我都知道神爱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嗯、所以你若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的话，是最好的背景养一个小孩。
嗯，
所以我在 Seattle 的时候我们家有八个孩子、
嗯、
我是第六，快到最后的啊我有哥哥，我有 five brothers, 五个兄弟啊，两个姐姐了。我们从小我们就跑到教会去了。晚上若是要睡觉有一点怕，我们妈妈会讲耶稣在看顾你，你不要怕。所以我们从小就这个安全感就是很要紧的。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当然有八个孩子的话也是不容易，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嗯、
所以我们常常要买这个二货的东西要穿的，没有买新的东西，没有钱嘛，
就二手货是不是、
second hand、yeah, 嗯、因为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很穷，因为我们家里就一直靠耶稣，我们也是自己种一点菜，我们还有一个烤一个牛，我们有自己的牛奶啊，什么有水果，所以我们感觉到还是蛮丰富的、
嗯、
所以你不一定要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才会变成有安全的、
嗯、
我们的父母就叫我们说神爱会供应我们天天需要的饮食，这就是很好从小学习的功课。
嗯，对，那刚刚彭老师提到的西雅图就是您的出生地吗？
是。
那是几年出生的呢？
我是1926年。
那么您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所以您在几岁受洗的呢？
因为我们家里的都是去教会，但是我也知道我有时候也做错了，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给我们钱要放在奉献在教会，我们不放，我们去买冰淇淋什么、哦、那就知道错了，我们很多小小错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神也知道了。后来到一个时候啊，我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10岁的时候我回家，没有人在家，那你想有家里那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人在家、
嗯、
我就知道耶稣要回来，我想哎，耶稣回来了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我就很怕，那个时候我就有知道我一定要认罪，我也要认识神，我也要报名到天上。所以我那个礼拜天 the next Sunday 牧师讲有没有人今天要信耶稣，我马上跑到前面人家看哎，这个10岁的孩子啊，怎么这样，但是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认识耶稣，我自己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悔改了，因为我们都做不对的地方。后来我就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就不怕耶稣回来我不会上天堂。
嗯哼，那也是因为真的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才有这些行为的准则哈，知道自己这些错误这样。
是。
那刚刚提到是10岁受洗嘛、
嗯、
10岁。那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时您感受到自己生命有些什么改变吗？
有，因为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不管我做错的话我也是耶稣的孩子啊，然后他也会原谅我，而且我又感觉到我跟他比较亲近一点，我可以说耶稣你是我的父亲，我真的就有那个感觉，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改变了。
嗯，
虽然你年纪小，小孩子也可以有感觉到这个。
嗯，那根据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可以知道说，彭老师您在10岁受洗，但是你12岁就立志要向华人地区来传福音了。12岁就是才国小6年级吧。哦，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呢？
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很多教会一直讲非洲人也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中国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我们常常听到了。但是有一个人从中国来了，他是那个基之问牧师、
嗯、
Andrew G、
嗯、
他现在也是有一个机构嘛、
嗯、
那么他是中国人嘛，他就说我们中国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很多人需要帮忙，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Trans Seattle 的一个布道会的样子讲，你们年轻人有没有人愿意到中国来帮忙。那他们当然盼望那个20多岁的人，但是我12岁的时候我就好我也愿意，我就举手。
嗯，
那个时候举手人家想哎，12岁他大概不知道。但是我们家里我爸爸也是一直教我们，你要答应人家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做，你要答应神你要做，所以我已经答应神不管人家想怎么样。 后来我到15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到底要不要去，哎，我已经答应神，所以你不可以退嘛，所以我就继续有目标，我大学毕业我就要到大陆。
所以顺着这个目标，后来好像在整个追求学业的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预备，对不对？
是，我一直在预备，我有圣经学院毕业到那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我有读中文了，所以我就开始有预备。那么有时候也有男朋友，大家都有男朋友，对不对？那么他们不去中国，我就啊不可以真正的做朋友，因为我的目标是要去中国，所以当然没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人，没有人要去中国那个时候。但是我已经答应神，所以我不可以说因为爱情或是别的事情放下来神叫我做的事情。
那我还有记得说彭老师好像从小也是很喜欢音乐，对不对？
是，我也有一个机会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学校，有奖学金嘛。那家里没有很多钱，有一个奖学金的话，哦，全部付我的钱。但是我想我是去做那个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到中国大陆，因为说另外一条路做音乐的。所以我就放弃，我还是去圣经学校。
那会有这个音乐学校的机会，是因为你从小是学习一些乐器吗？
是，我是在那个 Seattle 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乐团的 Youth Symphony， 他们开始一个全 Seattle 的年轻人的乐团。那我是在里面，我是第一个乐团的在那。那我也很喜欢，我有吹法国号，也吹小号。那我在大学也是在乐团，我在电台也是唱上吹喇叭，有在福音节目里面。所以我就是音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生命。但是到中国大陆，我不知道怎么用音乐，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人当中，音乐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是放弃音乐。也是后来神再给我的机会。
是，那刚刚说放弃了音乐之后是读了神学院，对不对？
是。
那神学的追求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分享的呢？
我在圣经学院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学到，但是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我不一定会背很多圣经节或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定要一辈子要把神放在第一。All of God, none of me, 完全是神。所以我这个功课学得很深刻，所以以后要决定事情说是不是我要做的还是神要我做的，一定要抓那个。所以我想神学院会帮你坚定一点，你的信心会坚定一点。
是啊，坚定很多，包括这个男朋友追都没有动心。
对男朋友一定要有做神的道路。
那后来是在什么时候就真的踏上这样的宣教之旅了呢？
后来我就参加学童会嘛，因为你要离开美国要到国外，你一定要参加，你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去，不行。第一个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别的国家也不接受，连到中国台湾什么，那个时候你都要有一个手续嘛，你还要有一个机构，你不可以个人现在随便来来去去的。所以我就参加协同会，他们在中国的负担，然后就跟一个女孩子一起离开我的家，到中国大陆一周四吧。
就到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彭老师从立志想要对华人地区传福音到真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段时间您的父母跟家人的反应如何呢？
当然我的父母很喜欢我们做神鸟我们做的事，所以他们知道我会离开家，他们也很高兴我会服侍主。所以虽然舍不得要去中国那么远，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多人来来去去，不是跟现在一样嘛，很少，你要去的话你要6-7年才可以回来啊，不是一年了，6年了，你愿意不愿意？哦，很难啊。所以我妈妈爸爸虽然也是很愿意我去，爷爷有一点舍不得，连我走的时候我妈妈没有办法去送我，因为我坐船去，她就在家里哭了，她愿意我去，但是啊，就这样分开很痛苦。
对呀，对呀。那您有八个兄弟姐妹，还有其他的手足也做类似这样的选择吗？
以后有，我有一个弟弟，他比我小1岁多了，那我信耶稣的时候 下个礼拜他也要，那我要去做传道，他也要，所以他我做什么，他跟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他也是在二世界战争的时候是在做那个 soldier， 但是他回来了，后来他也做传道人，所以变成三个，但是我是第一个。那两个去印尼跟韩国，所以我是第一个，后来有三个人。
那你妈妈真的哭很多。
对对。
那刚刚彭老师提到说1948年来到了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当时应该正在战乱。
有，后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一直有战争，但是后来越来越厉害。我在那里一年的时间又逃了三次，就逃共产党三次。
逃共产党三次。
因为第一个是我要去那个安庆安徽，是有语言学校在那里。
语言学校。
对，后来那个时候危险，他们叫我们要回去上海，我们要坐那个跟步长长的那个步到那个扬溪河，我们就逃了。那个共产党在一边，国民党在一边，我们在中间坐那个船到上海。上海很大，恐怕不会有事。那么不久上海也有事，后来上海也危险，所以我们想我可以留在那里，但是留在那里也没有用，因为你若是没有办法全复原的话，你没有意思。所以我坐飞机到内地，到重庆，后来去安徽，哦，那去很多地方，但是每一次后来共产党又来，我最后从兰州就逃到香港，一年当中逃了三次。
哇，好危险啊。
我就想不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而且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人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卫生比较差一点点。所以我们有很多不习惯，吃的东西我们感觉在脏脏的，人家吸盘子用冷水啊，人家擦鼻子，后来做汤面，哎呀怎么可以吃啊。所以我们就很多这个要想，那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做。
对啊，后来也真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总算是后来一波三折，是在1951年到了台湾，是不是？
是，我先到香港，后来我又跟协同会这个机构也帮忙，这些出来的人也是要找儿童的，我是在这个步道会里面的要做事。后来我听说有台湾讲 Formosa， 很多人到这里来，那么有的人就回美国，有的人去别的地方，我就说那中国人到这里我就到这里来，所以我就坐船还是到台湾。
那到了台湾应该就稍微比较可以传点福音哈。
在台湾的时候也有来了几个外国老师，没有多少，但是他们多半在台北或是高雄什么，但是我听说东部没有什么人要去，那个比较不方便了。我们那个时候坐飞机到花莲，他飞机要下降的时候，他要先把那个水牛 buffalo 赶出来，你才可以下去。
就是飞机下降之前，地面人员要先把这些水牛赶出去，然后飞机才能够下降。
是，所以蛮不一样的。我到那个花莲的时候，我感觉到也有一个神学院，是长老会神学院，刚刚开始，我也是做他们的老师。那么我就找原住民嘛，那原住民是从山上下来了，那他们就说你到我们那边好吗？那没有人去过嘛，有的人去一下回来。后来我去那边跟他们住在一起一两个礼拜，生活更那个了，这不一样啊。
卫生条件会比您在大陆的时候好吗？
差不多了，就比较但是人家人情味也很好，而且你到什么地方大家都要跟你睡在一起，他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我们大家都睡在那里。后来晚上人家一直来看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白种人就在那里。所以有一点奇怪啊。
对啊对啊，因为花莲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原始，非常的天然的地方，加上又是在原住民的部落的话，
是，
他们
更那个了，
非常的稀罕。
而且中国人不可以跟我去，因为你要一个入山证嘛。
入山证。
那么他们不要很多人到那边，所以我一个人要去。那我中国朋友也不会跟我去，我还是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像亚马萨到卡里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一个人要去。开始的话也有一点不习惯，但是他们对我也很好，所以也开始给他们传福音。
那实际上怎么跟他们互动沟通还有传福音给他们呢？
我也是在花莲，我有一个 tatami 的那个日本式的一个房子，对不对？那么里面的话有三个那个卧房嘛，一个是给原住民的，他们可以来借；一个是给中国人的中学了，什么他们要学英文的，有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后来开始做广播，所以我的家里变成一个 radio studio， 就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个神学院那边教他们，我在学国语，小孩子还在学校学国语，所以我用国语就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这小孩子跟我嘎嘎伊那沙巴木，所以我学嘎嘎伊那沙巴木，我这样一步一步学他的语言，后来我就会用他们的话，他们的那个话也是不一样，是他们讲 very good 很好，他叫马鲁巴雷，马鲁巴雷罗蹦哦，我就学他的话，学他的歌。那有三组，有那个托洛克族、布能族、阿美族，我就去三个部落。但是我也是做年轻人的、台湾的、中国人的工作。我也开什么第一个那个夜宴会在日月潭，那个时候没有救国团，救国团以后来了。那救国团以前，我们就开一个。全台湾的年轻人的一个可以讲培林会怎么样到日月潭了，所以我做很多 youth people young people， 但是我想还是很多人还没有听福音，台湾没有1%的人是基督徒，所以是怎么样传福音，为什么不用广播？那很多人讲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国家嘛，他们一定不要有福音节目，但是我一直讲为什么别人不做，神也讲为什么你不做，我二十多岁的人我怎么做嘛？那么多 missionary 他们就可以做，他们都不会做也没有负担，神讲我要你做。
就是彭老师其实期待有其他的传教士可以来做嘛，但是上帝却指定您自己来做，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就教一个合唱团，我教他们唱歌了，小孩子的是班，找一个牧师来讲消息，我们就到中广，每一个礼拜天可以做一个福音节目，好高兴。但是我也有这个问题，是那个时候人家没有常常看时间，因为没有那么要紧嘛，那个牧师还没有来，节目开始牧师还没有到怎么办，我再吹喇叭
哦，就拖一点时间。
但是我说这不行啊，我有什么办法，那我听说有一个机器 tape recorder 录音机，你可以把它都录音起来了啊，你就到那边就不怕人家迟到了。我们就从美国买一个，这是台湾没有第二个，就我一个。那怎么播嘛？所以我把那个录音机放在我家的车后面，把节目录好了，在我的家到电台把节目放出来可以听。那是 first radio station news tape recorder 在花莲。
是，所以刚刚彭老师提到的就是说您领受到用广播来传福音的一个使命最初是因为你在原住民的部落做教育工作也好，或者是有传福音的心也好，可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棒的方法。
是，因为我到花莲，我到海边看到很多人在拜拜，很多庙，那怎么样传福音给那么多人，他们也不去教会，教会也没有多少。所以后来我们做广播以后，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已经放录音带可以放，我就看人家还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在拜拜也听，还有军队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扩音机，全部的人在可以听啊，监狱也可以听，
监狱 prison 也可以
prison 也可以听啊。后来很多人可以听，那我有记得我有一次我在花莲礼拜天下午，我去教的是在我们节目放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尼姑从一个庙出来了，他就说来，他就来，他说我听过您的广播，你在那里可以拿到圣经，我好高兴。所以这样的话节目才可以全出去了，不是说就给几个人，什么人都可以听，所以广播是非常好的工具传福音。
对，那刚刚彭老师其实前一段也提到说，就本来你们是做 live 的，好在什么时间播出就什么时候做，可是有些时候会来宾来不及到啦，
是
等等问题，所以后来您就改成也是用 tape 先预录下来。
对，所以我在家里变成一个录音室啊。
那这个时候您开始开展起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回头你的父母在美国他们都安好吗？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是1951的时候，但是1950的圣诞节我爸爸去世了。爸爸也是身体很健康，他都没有生病，但是他在帮人家油漆他的家里的地下室，后来有那个不好的那个汽油的那个，所以他一直走昏倒了，他还在走还在走，一定要做完了。后来他那个肺就受伤了，后来他一下子生病了，他圣诞节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就62岁，也算起来不是年纪很大，他身体很健康。
对，
后来我妈妈我给他打电话说，妈妈你要不要我回去美国，但不可能回去，因为我还没有6年嘛，对不对？他讲 No， 神要叫你去台湾，那个时候我已经讲要去台湾，你还是继续好了。虽然他很辛苦，我去台湾。那过了2个月我妈妈也临时死了，她56岁，
更年轻。
所以我就没有想到有一个电报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话，根本没有什么网络上都没有了，所以有一个电报就说妈妈临时礼拜五生病，礼拜天死了。怎么后来我就快受不了，我说哎，我妈妈爸爸我都没有办法回去看他们一次吗？我跟这样56岁也不是年纪很大嘛，
对，都很年轻。
后来所以我妈妈爸爸不在，我就想好，我妈妈爸爸已经走了，但是我还是要更努力的传福音，因为就不要这个牺牲变成白费了。我还是要更努力的，要继续要做神要我做的。
但是那一段时间可以想象很难熬啊，
很难啊。但是我也不喜欢给人家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知道还好没有关系什么。但是你知道那个 Tatami 的房间里面，它有一个柜子里面放你的那个被单的，那我就到那个里面在那里哭，后来就出来没有事。因为我还是要做神的工作，但是我就心里也有一点难那个时候。
对啊，就把难过藏在心里，然后对外不想影响任何的事情发展。彭老师真的很勇敢哦。那么过了这样一个人生很难过的关卡之后，他又是如何继续坚定的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请彭老师继续的分享。心里有蓝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大家很熟悉的彭蒙慧老师。彭老师是旧式传播协会、空中英语教室以及天韵合唱团等等团体的创办人。前面彭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到，自己是1926年出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并且父母都是基督徒，从小就灌输他们家八个孩子耶稣爱你、耶稣会看顾你等等这些信仰观念。同时也因为圣经的教导，小小年纪的彭老师就可以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些过犯，因此10岁的时候就真心的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也受洗。更令人惊奇的是，12岁的时候，彭蒙慧老师在一次布道会当中，中国牧师提到有很多的中国人没有办法信耶稣的信息里面，他就深有感动的举手表示他也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从小被父母教导对神要信守承诺的彭老师，就顺着这样的志向预备自己读圣经学校，学习中文。1948年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之后因为战乱在危险中逃难过好多次，并且决定到台湾来传福音。踏上台湾土地的前一年，彭老师的父母双双过世，他也都没有办法回美国。但是就因为这样子，彭老师除了自己偶尔伤心到衣柜里面去偷偷哭泣排解难过心情之外，他其实就更坚定心志要好好的传福音，才不会浪费了这些牺牲。所以在台湾选定东部的花莲开始传福音之后，上帝真的带领他开启了创新的广播传福音的工作，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不管是在军队中、监狱里，甚至庙宇的尼姑，他们都可以透过广播听到福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上帝对彭蒙慧老师的带领。老师，我们听到你好勇敢哦，好坚定的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但是您当时就一个女性，然后深入到原住民的部落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很孤单哦。那您真的都不曾经有过退却吗？
其实我知道我们已经给神有承诺了，我们不可以随便讲不做了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在那个高山里面，在花莲山上呢，就看到那个海，就是那个太平那个 Pacific Ocean， 我说就一样的海水在我这里，也是跑到 Seattle 一样的水。哎呀，我亲戚朋友什么都在那里，有时候有一点点哭了，但是讲没有关系。你说耶稣他离开天上，天上那么好，他也愿意到世界，他也不可以常常回去，他也是留在这个世界，那我这个算什么嘛？所以我一直想到耶稣的话，我做的事真的比不上耶稣为我们做的，所以我就说好啊，主我愿意。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哈，真的也是还好有信仰才能够撑过。
对，信仰，
然后还有个对神的承诺。 那么现在你们的广播节目还有电视节目都是在您所创立的这个就是传播协会里面自己的摄影棚还有录音室制作出来的，但是您的广播制作是从花莲开始的，所以后来是经过了哪些过程才会搬到现在大直这个地方来？
因为我们在花莲的时候，后来变成那个远东广播公司在 Manila， 他们 FEBC， 他们也是有做福音广播。他听说我们有做，他就说我们没有这个国语的节目，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不单是你礼拜天的，你可以做一个妇女节目、儿童节目。他一直要求，因为他想我们要播到中国大陆，我们没有人在给我们国语节目。后来我家里就变成做很多不同的节目，我变成第一个看机器的，没有人家会做的。所以我们还有两个录音机，后来有 copy tape， 还有怎么样？哇、哦，就变成一个那个录音室的样子。那么。后来我们节目做的越来越多，那在花莲有一点点偏僻，所以我想我们也许要搬到西部嘛。后来我们搬到台中，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讲台中是中心，不是台北了，所以我们到台中开始一个录音室，但是后来就变成台北比较人家就做广播做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想，那还是搬到台北。那到台北的时候，那个时候。1960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专门做这个媒体的福音广播，就变成一个就是传播协会、中国人的一个机构，不是美国的财会。因为我本来在协同会也是很好，但是有很多不同样子的工作，
所以您就离开协同会。然后专门做福音广播。
我们就完全做这个福音跟电视，因为我们就全身就放在那个工作，不是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中山北路也住一个小地方，那么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也开始一个跟你们一样的名字 Voice of Salvation， 一个我们跟复兴电台一个住一个周六，一个月要300块美金，我的薪水是100块美金、还有付这个还有人，但是我们也有节目。后来人家讲很多人喜欢英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找英文，我在那个国立艺专找音乐，但那个时候音乐老师都不够，所以我也是要去那里找一点音乐，我是管乐老师啊。那现在很多我的学生也有自己的乐团，现在有的出国了，变得很有名的。所以我也很喜欢音乐。我没有想要教英文，教圣经，教音乐啊，英文我不想教。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真是这个农业社会就变成工业。大家需要有一点英文嘛。连政府也需要。那个时候顾问团从美国来。很多人要出国，他英文不够嘛。那那个时候有林语堂从美国回来，你知道林语堂吗？
林语堂，
林语堂，你知道吗？
知道。
他刚从美国回来。林语堂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嘛。还有吴秉忠，他们那个时候他就说：“哦，你的发音很好，我要帮忙人家学英文，你一定要念我的书，我就在学校用的。”我说：“好呢，那我就开始做广播节目，你帮我做广播，我就念你的书嘛。”所以我们跟他合作嘛。那我们就1962的时候开始空中英语教室，因为人家教我教英文，所以我想教英文不要讲太无聊。This is a book，怎么学嘛？所以我要用。现在今天的杂志的那个东西告诉人家今天世界想做什么，他讲什么，那你要适用的英文
是。
所以我想叫人家来我们的 studio， 他们就来，他可以问他的问题，那我用 China Post 或是杂志呢变成一个教材，你可以有问我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空中英文教室，大家可以来问。很多人上班之前6点钟都来了，电视台的人什么人他们都来学英文到我们那里去了。
好有趣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说彭老师以前还是不喜欢教英文的了。
我当然我喜欢帮忙人，若是你不会做什么我会做，我会教你做，所以你需要英文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比较喜欢音乐，
比较喜欢音乐。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还有一个很务实的困难，就是像刚刚彭老师有提到说您的薪水是100美元，但是光录音时间租起来就300美元、
嗯、
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经费上的困难吧。
一直有困难，我跟知道从开始都是有这个问题，但是神就这样他会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很奇妙，因为那个时候也有战争在越南那边，那我哥哥是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他也是到那个越南那边，他说你到越南我一个月可以给你1000块2000块美金的薪水，我的薪水100块，哇，我可以全部的人可以有薪水，有怎么怎么怎么，后来我祷告祷告，但是心里不平安，神就说我没有叫你到中国为我赚钱，这个所有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叫你来做我要你做的事，你不是为我替我赚钱哦，好啊，主啊，我就放弃那个，我不去越南了。
嗯，
所以我就留在台湾。那个时候开始空中英语，如果是我去那里的话，就没有空中英文了。所以神的计划最好。
嗯，对啊，所以空中语教室就一直到今天。但是那当时经费上的困难怎么解决？
非常难，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们吃担担面2-3块钱，排骨面5块钱、嗯、但是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那有的时候想我们祷告要请美国人奉献，后来我们就开始在广播就找人家找一点广告，广告可以帮忙什么、嗯、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月都不晓得可不可以付薪水、
嗯、
那么因为我是单身的，所以我是最后拿薪水，因为他们有小孩还有好有钱他们就先领嘛。但是我们还是大家也蛮快乐，但是每一个月啊，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付这个钱、啊、
嗯，可以付薪水，然后有家人小孩的先领、嗯、那您是单身所以最后一个领，
是yeah, 因为他们一定要嘛，家里的人要，
嗯嗯，非常的不容易走过来的、
哦、我们那个时候有20个后来30个人我们做这个广播，但是我们也做音乐会，我有儿童诗班有乐团呢、啊。我在国立艺专那边我的学生就来帮忙，
嗯，
那开始做电视以后他们都参加电视节目，我电视的费用一个月1000块美金，每一个月都要祷告，常常很困难，但是过了几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月啊，我们有10000块省的钱，我们不要那么一直祷告，哦，神就提醒我，哦，你现在你有钱，你不要祷告吗？所以神就提醒我们，都是从他来的，我们一辈子也非常省，我们要用钱的话不是乱用的，因为神给我们多少就用多少，就是靠他。我记得有一次礼拜一一定要付电视费，若是没有的话没有办法再上电视，那是礼拜六，那我们的中国人一个会计说彭老师怎么办，我们礼拜一，我说这是礼拜六嘛，你怕什么嘛？我的祷告，那个礼拜天有一个中国人从 Canada Vancouver 过来了，
哦，那个中国人是从加拿大温哥华过来的
yeah, 听说我们做这个，他后来奉献1000块美金，从来没有人奉献那么多，又是$5五多、嗯、后来我们的礼拜一就付了，所以神他有他的办法、嗯、
是啊，不过一般人会觉得后天就要付这么大一笔钱
这真是很难哦，但是一直祷告，但是神的每一次我们就付那个钱，很不容易，后来也有鼻子托什么就给我们广告啊，也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
嗯嗯嗯，所以募款奉献还有一些广告的收入、
yeah.
也支撑过去的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英文的学习工具当然是相对多了、哦、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是很习惯来选用空中语教室来作为他们进修英文的工具。彭老师在英语教学上好像也是自己有一些比较坚持的理念，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空中英语我们就想真正的要培养他们可以用的，但是不单只要用英文，我们也是用英文要学一点道德的东西，或是国外的看法，或是我们讲 window on the world, 你要看世界怎么样，你不是就学英文、嗯、因为你学一个语言你也是学着人家的文化嘛，
对，
所以我们是用英文，而且我们讲我们的 logo 是讲 friend for life、
嗯、
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接受 friend forever for eternity, 神嘛，耶稣、
嗯、
所以他是永生的朋友、
嗯、
所以 friend for life 也到 friend for eternity,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桥， 有歹人家从空军与教室也可以有机会认识耶稣、
嗯、
那全世界很多人从那个空军与教室认识耶稣，
是，
所以就不是说就教英文，要把耶稣所要分享给人家的东西放在课程里面呢。
嗯，所以就是透过英文让别人看到世界跟国际接轨，然后生活化，还有把信仰也带进去。
对，
嗯，那么把广播电视的制作基地建立在大直之后，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困难过？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放着在中山北路，后来我们也是做财团法人 non-profit
财团法人、
啊、yeah, 所以我们就想还是要有自己的地方怎么样。那我们看了很多地方，阳明山也有很多地方，那个时候地也没有这么贵，但是对我们说还是贵啊。
嗯，
所以我们就看找很多地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有一个自己的地，也是很困难的。那个时候要先签那个支票，你到时候没有付的话你要去监狱。
对，
哎呀怎么办呢？
跳票就要坐牢了。
嗯，对，所以我那个也很困难的。我也到美国去募捐几个地方，我去到 New York 那个 Time Magazine 的跟他们讲，我到处都跟人家你要帮忙中国人，中国人 我也不习惯做这个，但是没有办法嘛，所以一直叫人家帮忙了。那个时候叫美国人帮忙，现在很多中国人也是支持的，因为他就看到这个结果怎么样、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这里，我们就有买一个$5,000的，他们有一个展览会在台北，他那个房子可以吃下来放在这里那个远远的地方、
嗯、
但是我爸爸从小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事情，他就说你没有钱你就不要买，因为现在的人都要借钱借钱，那爸爸讲你先有钱、
嗯、
因为 The Bible says don't owe anybody anything but love， 你不要欠人家的债、
嗯、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不要一直借钱借钱，所以我们就说神你帮助我们，现在大家都借钱借钱、
嗯、
你没有办法换嘛，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想借钱，就想神先给我们需要的钱、
嗯、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做，就跑到这里来。我们也开始一个青年晚会，叫很多人来，我们讲环球听，他们也来听福音、
嗯、
我们有广播电视节目也在这里做，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出国买一个机器回来祷告了、
嗯、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做，就是神给我们的。
是，所以在财务上等于说你们的运作习惯就是一定是钱有了之后我们再跨出去做另外进一步的事工。
是，
嗯，就是属于比较保守，可是其实真的是给现代人也是一个蛮好的示范
哈。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听下来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彭老师当然在这个一路上还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哈，光是最基本的钱就有很多要仰望上帝的地方，但是我们总是看到彭老师就是不畏艰难啊，而且一直在求新求变哈，所以也很想知道您这样子可以一直维持动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开始我在圣经学校的时候学了很多功课，我到那个郊外，在那个 Seattle 附近的山上里面的比较没有人家讲福音的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吃饭，后来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他讲我们今天怎么吃饭，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我说神会给我们，我那个时候18岁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人从另外一个地方会拿过来拿什么 chicken 来给我们什么，所以我是一步一步坚强我的信心嘛，信心是你要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也是三次所有的东西都丢掉，我在大陆所有的我的家里的所有的 pictures， 那我在花莲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也有台北有水灾，我们通通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想没有关系，神会给我们，因为那个信心慢慢的你会知道神就不会欠你什么东西、
嗯、
所以信心你要一直要走一直要走，你越来越深，他不会一下子给你很大的挑战、
嗯、
但是从小的事情开始，你今天不要怕你没有工作，不要怕你没有钱，你会靠神，你没有工作神还会帮你，所以你要一步一步走，信心不是一下子的，跟运动一样还要多做的话你才会好，
就是这个肌肉是一步一步训练出来 的
对、
嗯、然后要去经历，好，在经历中信心再增长，
对，那有一个英文，这个英文 word joy J-O-Y、
嗯、
joy happy joy， 大家都喜欢 happy 又喜欢快乐，那我是小孩子时候学的 J is for Jesus 他第一、
嗯、
O for others 别人第二、
嗯、
第三 Why for you. Put yourself third, 你要第三。所以你先把 Jesus 放在第一，别人放在第二。Why? 你就 happy。所以我想，我先想神，你要我做什么，而且我也想别人的需要。那你真的没有时间想到你自己要什么，你没有时间了嘛，但是我刚知道每一个人还要一直要注意神给我们这个世界。我每一次要上班的时候看到飞鸟在飞，我看他们飞到什么树上，为什么卷这个地方在，你要看外面的环境要好奇。我跟田一个神出国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在车子要睡觉，我说你在家里睡觉，你看外面有多少鸟在那边，你要注意外面的环境，要注意别人，不要一直想到你自己怎么样
。
想到有好奇的话，这个世界这么美，神给我们多少，你真的就不会累了
。
你就还会想今天神要做什么奇妙的事。
是，
所以就是一直想神今天给我机会，给我生命，我要做好。
是，所以彭老师就是从基督信仰里面领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喜乐的泉源，就是说你要把人生的顺位搞清楚，第一位是耶稣，
对，
第二是他人，别人，第三才想到自己，其实这样是会最快乐的。
对，
那么在台湾就是无论在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彭老师其实都获得过很多的奖项，那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获奖经验？
我是感觉到有很多人有什么得奖的，这个人那个人，但是得奖的人他就是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做什么，因为都是大家背后帮忙。你说空中英语教室多少人，也有业务，也有就很多事情，所以你不要变成我做这个，没有一个人做什么
。
而且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神主帮助我们才可以做，他讲我的能力够用的，你不会的我就帮你做，对不对？所以我想得奖的话，我是一个基督徒得奖也是对神是一个荣耀，因为我们靠耶稣的人，他帮助我们做的人家称赞，就是对神是一个荣耀，对不对？但是我想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为这个为那个做，你要做真实的做的事，好像教英文你一定要教，你不要想你就卖这个多少钱 ？No， 你要想他有没有需要。所以我们一直想到神给我们的眼光，要帮助人的话，真正的帮助他。得奖的时候就变成是为主得奖的。
就是奖项是一个可以让你荣耀主的一个
对
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最终您始终是定睛在神要我们做什么
对
的眼光上面啊。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彭老师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呢？
我是刚知道鼓励每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我看到新闻的话，哎呀这个世界这么乱，什么就会有一点悲哀有什么，但是你不要看底下，要看上面去。连你的家里的人要去天堂的时候，不要到那个坟墓那里又哭什么，你看上面的话，他们信耶稣的话，你要看耶稣做什么。这世界末日的话不是不好，是很好，神要改变变成新鲜的，所以我们要看positive， 要看积极的东西，要仰望神，要眼睛想去不要下去了，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事比受更有福，你做神要你做的路你就不会后悔。
是，真的是非常棒的鼓励啊。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彭老师接受云彩飞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你给我机会分享，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您在节目中听到的是美籍宣教士，也是救世传播协会创办人彭蒙慧老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对生命做一些省思。在圣经马太福音
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真是从彭蒙慧老师的生命故事中听到了这样的榜样和见证，感受到上帝国度的需要，十二岁就立志要向华人地区传福音，是彭蒙慧老师在服侍神道路上的第一步。之后他舍弃了可以公费就读音乐学院的机会，去读了圣经学校。他一心想要向华人传福音的心志，让他割舍了年轻人渴望的爱情，也忍受了父母过世无法回家探望的痛苦。到了台湾之后，上帝要他担负起做福音广播的工作，以及运用教英文的方式来传福音等等，这些本来都不是他最想做的。但是彭老师真的就是一路以来不断地以他对上帝的承诺，以上帝的各样托付为优先，坚定不移地走着服侍神的道路。结果彭老师有些什么感受呢？相信您听到了，在分享中彭老师说，上帝是不会欠我们什么的，上帝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把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摆在生命中的第一位，你就会喜乐。彭老师也鼓励我们要如同操练肌肉一样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去经历上帝的应许，信心就会增长。也要常常存着盼望，多多的向上仰望。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说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也就是勉励大家不要让自己的眼目只专注在追求地上的物质和享乐，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因此今天在彭老师的生命故事当中，君瑜就和您共勉，让我们一起来追求一个有正确优先顺序、喜乐踏实的生命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彭蒙慧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